出埃及记二十五章二十二节，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又要从你，又从法柜施恩座上的二基路伯中间和你说，我所要吩咐你传给以色列人的一切事。今天在我们当中正道的康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跟王志传道好像有一点默契。我的题目是何处觅，他在青少讲的题目是在这里啊。那么我跟他是哼哈二将，他是七爷八爷，他比较高大，我比较瘦小哈。这个题目啊，本来应该是我在哪里才能找到怜悯我的神，或者说怜悯我的神在哪里呢？这个是其实是路德一生常有的问题，那么也是我认为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人，我们在这个罪恶可怕的世界里面都要问的问题。我们不一定先会问我在哪里才能找到一个怜悯我的神，但是我们真的很希望找到一个对我同情怜悯有力量会帮助我的朋友，可能是老师，可能是同学，可能是我的配偶。我们希望能找到一个会帮助我的，我这尤其是我自己很笨，常常需要人帮忙。我特别记得就是以前在美国读博士的时候，那时候二十年前刚刚有那个电脑，在那个庞大的电脑室里面，怜悯我的人一个都没有。请问这怎么样？没有人理我。当然我的困难，当然大家都在忙。另外一个我也特别笨，理了我几次还是犯同样的错误，就没有人理我了。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是不是有人很聪明，聪明的人大概不大需要人家怜悯，但是我想我们迟早都会发现，我们需要一个怜悯我们的人，怜悯我们的神。你在哪里才找得到？你在教会里找得到吗？你在信友堂二十年了，三十年了，三年了，你在这里找到一个怜悯你的神？还是你觉得啊，有个牧师不错哈，有个辅导不错？你在读经的时候找到怜悯你的神吗？你在祷告的时候找到怜悯你的神吗？你在你的生活中，包括有家暴，包括有各样风波的时候，包括考试失败的时候，你找到那个怜悯你的神吗？你要找得到，在哪里才找得到呢？好，我们回到我们现在在这半年来所讲的，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了以后，在神的带领之下，以色列人跟耶和华立约，要成为神的子民。约的内容就是律法，律法的总结就是十诫，十诫就放在约柜里面，所以约柜呢也叫做法柜。在法柜这里或者在约柜这里，我们刚才的经文就是耶和华跟摩西会面，所以这个幕原来叫做会幕，会见之幕，会幕哈。那么神跟摩西说话，然后要告诉以色列人一切以色列人听了能够蒙福的话，所以以色列人听到这些话去遵行就能蒙福。那我们就可以说，以色列人在哪里找到一个怜悯他们的神呢？就在约柜这里。好，我还是再一次说，你在哪里找到一个怜悯你的人，怜悯你的朋友，有能力又有那样的意志？我们需要怜悯我们又有能力的神，我们随时需要他的拯救、帮助、劝告、安慰和恩典。因为人生真是一条漫长的路，这个中西，这个不管是不是基督徒都这样形容，人生是一条路，这条路好难走。对不信主的人来讲，这条路和信主人都有共同的地方，就是有难走的，而且都是不归路。各位，这个路不可能走第二次的，你不可能把十年前甚至十秒钟前甚至一秒钟前的事拉回来重演一次，过去就过去了。所以人生很悲哀，但是我们基督徒不悲哀。我们基督徒虽然一直走不能回头的，虽然是不归路，可是我们知道我们到一个好的无比的地方，所以我们也不会想要归啊，我们根本不想回到埃及，我们到更好的流奶与蜜之地。那不信主的人当然就是走到那不信，就是最悲哀的死亡里面，也是不归的路。那我们在走这条路的时候，我们有盼望，我们有力量，我们往前面走。不过我也多次讲，基督徒啊， 不要说我今天走这条路，走这条往天家的路，地上充满了痛苦，将来到天上死了以后就美好无比了。这是真的，我们将来在天上美好无比，但是不是说天上的生活，与主同在的生活，那幸福快乐有盼望安慰鼓励的生活要到天上才开始。你信主的时候，在这罪恶的世界里，你就能够得到神的同在，而神以及神同在所带来的一切的祝福。是我们的肉身还会经历各样的艰难，我们会经历失业、家暴、癌症，我们会经历政府或者是公司各样的艰难，我们等一下都会讲到。但是我们有在地如同在天的经历，我希望我们能够越来越多常常经历到神的同在，将来天堂的美好。但是我们不管经历多少，我们知道我们在今天好多很累的事情，那可是感谢主，因为有盼望，有盼望我们就能走，就跟以色列人在旷野一样，他们要去一个地方，那个地方是流奶与蜜之地，这条路是很难走，但是在一定能到流奶与蜜之地。我们比他们还好，我们不仅是大而可畏的旷野，在大而可畏的旷野，他们我们都有，只是我觉得我们更多就是在这旷野里面常常有绿洲，神常常扶持我们。好，人生是一条路，我们基督徒往那最美好的地方去，非基督徒往绝望的地方去。这个我想太多的文学里面都有这样的表现，都有这样的表达了。但我今天要提出一个也是圣经的观念，听起来很难受。我们这一条路在圣经里告诉我们，人生也是一条逃亡的路，逃难的路，逃命的路。人生就在那里逃啊，我相信你平常有这样想法，但是不太想把它连起来，你就在那里逃，就在那里躲，躲逃什么？躲逃那些灾难。各位，摩西逃避法老对他的追杀，躲了40年。我都不愿意多形容哈，如果你天天惶惶如丧家之犬，然后有人要你的命，那很恐怖的。大卫躲扫罗也最少大概躲了10年，那先知耶利米还有很多的先知以利亚都在躲，就是有人在追杀他们，躲到好多地方，逃到好多地方。像希伯来书11章36到38节讲到说，这些神的仆人，这些神的儿女，包括我们在内，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各样的磨练，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受试炼，被刀杀，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在奔跑，各处奔跑，送穷乏、患难、苦害，在山岭、山洞、地穴漂流无定。连主耶稣，你知道我们主耶稣的生活也是一个逃难的生活吗？从一生下来他就逃难，是人要杀他，他要逃到埃及去。从埃及回来了以后，他继续在逃难。他长大工作的时候，在路加福音4章28、29节说，他有一次在会堂里讲道，讲得惹人发脾气了，他们就怒气填胸，把他撵出去，撵他出城，他们的城是造在山上，然后把他带到山崖，要把他推下去。各位，就是说我今天讲到你们当中有人不爽，然后就把我压在车上，然后开到阳明山上把我推下去。哎，耶稣在他的家乡遭遇这些事，在约翰福音7章1节说，这个事以后，耶稣在加利利游行，不愿意在犹大游行。这游行是旧的翻译哈，那个你不要以为耶稣拿了个白牌子、白布条在那里到处抗议啊，抗议什么第一夫人怎么着？哎，对不起，对不起，不讲。哎呀，真是请原谅，请原谅，不要讲这些事情。那么，游行就是在那个地方游走，他犹大就在耶路撒冷附近，有人要杀他，所以他就在他自己的家乡。但在自己的家乡呢，也有人要杀他，就像刚才一样。另外，在约翰福音5章13节，耶稣曾经医好一个38年瘫痪的人。耶稣医好了以后，那么人家就问，谁把你医好的？他不知道。那圣经上特别讲说，他不知道，因为 耶稣医好他以后就躲起来了。各位，耶稣医好人干嘛要躲起来？当然就是无照行医嘛，秘医啊，不是。耶稣因为医好人的时候犯了安息日的诫命，所以有人也要杀他，一个病也要躲啊。所有跟随耶稣的人，耶稣对每一个门徒都讲过跟随他会得到的福气，以及跟随他要付的代价。你知道要付的代价，其中有一个没有人能够避免的，跟随耶稣的人有一件事是一定有的，就是逃。你倒也没有想过哈，你来信友堂哪里要逃呢？对了，人家一天到晚叫你聚会，你会逃了？不，除此以外应该没有这个问题。马太福音10章23节，有人在这城逼迫你们，你们就逃到内城去。这跟刚才的希伯来书连在一起，我们在世上，我们的生活是逃难的生活。所以我们大概也很少想到，我们基督徒有的时候讲到我们是主的小羊，我们是主的心腹，我们是主的儿女，我们是主的仆人，我们是基督精兵，我们是多结果子的树，我们是草场的羊，有各种动物植物矿物来形容我们是光，我们是盐。你知道希伯来书6章18节说基督徒有一种形容的方式，就是我们是逃往避难所的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在逃难。哎，各位，你今天来信友堂你是在逃难吗？你等等回家你是在逃难吗？我们大概不会觉得说我们生活就是一个逃难，更不会想到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是一个逃难。但是我下面引一些经文，你想想看，跟你有的时候感觉是不是有点像呢？诗篇46篇、73篇还有142篇都有讲到耶和华是我们的磐石山寨，耶和华是我们的避难所。我的灵在我里面发昏，敌人为我暗设网络，我无处避难，没有人眷顾我。耶和华，我曾向你哀求说，你是我的避难所。各位，你说我上班不是逃难，逃难你不去上班了，可是你上班的时候有没有时候看到你的老板同事或者你的客户，你看到就想躲呢？各位，你说我下班不是逃难，逃难就不要回家了，但是你回家的时候有时候看到你的父母老婆老公，然后你家里万一又有什么家暴之类的事情，公司里有公报，这是我发明的，家庭里有家暴，人和人之间还有人报，这都是。你有没有想要躲呢？你有没有想要离开那个地方呢？诗篇25篇16节到29节，求你转向我，怜恤我，因为我是孤独困苦，我心里的愁苦甚多，求你救我脱离我的患难，求你看顾我的困苦，我的艰难，赦免我一切的罪。我们逃，不好的老板，不好的客户，刁难我们的指导教授。我们逃，有些家庭里面的一些问题。我们逃避一些人际关系，我们躲不掉，我们又想躲开。我们有的时候想得到那人际关系里面的好的，想要逃掉那个坏的。我们躲。我们躲这些人家的罪恶，我们都会很会讲哈，这些老板呢或者神能加给我们的。可是我们也不要忘记，在圣经里也提到一点，人事实上所有的我们逃避的艰难是罪恶开始的，包括我们自己的罪恶。我也不知道，哎，我自己是觉得我们每个人如果所有的事情都给苹果日报知道的话，我们也都是很丢脸的啊，对不起，你们当中如果有人是如此的坦荡，可以给一周刊都知道都没关系，那我很恭喜你。不过我想我们都有一些艰难，我们都犯了一些罪恶，不能有人知道的。而这些罪恶有的时候在控告我们，有的时候在我们夜深人静的时候控告我们。所以我们要躲避的常常还是上帝的震怒的，事实上这些恐怕都是上帝的震怒啊。如果有人你觉得我真是好艰难，我找不到一个怜悯我的上帝，我到信友堂，我到教会，我看圣经，我只找到一个好凶的上帝，这我们等一下会讲，路德长期就有这种想法，神好凶，我动辄得救，我听到就是被骂， 我生活就是被处罚，因为上帝那么圣洁。哎呀，我真是感谢主，我最近在教以西结书的时候，我得到一个好大的安慰，是我不大熟悉的经文，但是我觉得新约旧约本来就都是神的话，都是一样的，一样的给人安慰鼓励，也给人警告提醒，都是美好的。在以西结书33章，以色列人在因为多年多次不断背叛上帝，惹神愤怒，所以他们不能不问耶，不能不问以西结，问先知。你们常说，就是以西结说，以色列人到最后没有办法不承认了。你们常说，我们的过犯罪恶在我们身上，我们必因此消灭，怎能存活呢？哥，我不晓得啊，我知道很多基督徒都是模范生啊，什么都拿第一名的，我是从来没有这种经验的。我这种人总是都在那种补考啊、二修啊，每个暑假都要去大学。哎，怎么你这么喜欢学校啊？都是这种经验，这常常是很辛苦的。我们能毕业吗？能过关吗？有的时候是老板，有的时候是家里的人。现在以色列人是在上帝面前能过关吗？好了，以色列人终于承认，在这里真是承认一件事情，我们的过犯罪恶在我们身上，我们一定消灭。听你天天讲啊，神恨恶罪恶啊，你们死不悔改，所以你们该死啊，那我们就真是该死啊。啊，感谢主，耶和华没有让以西结回答，耶和华自己来回答以色列人这个绝望的问题。我们承认我们满身罪恶，我们活不下去，照你自己的律法。耶和华来回答，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发誓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我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哎呦，弟兄姐妹，你不知道这是多大的安慰啊。我们都有羞耻过，我有，我这些都不会演，小时候作弊，甚至偷书店的东西被抓到，哎呀，都是怎么能存活呢？怎么能够活下去？被好丢脸。不是书店老板，不是老师，不是训导主任，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当我们呼喊我们绝望的时候，他说，我不喜悦恶人死亡。甚至耶和华用了一个侮辱自己、自打嘴巴的话来给我们最大的安慰。耶和华说，这个话在尼尼微城发生过，那时候还不是耶和华说，那是耶和华借着他的先知约拿对尼尼微城人说，再过40天你们通通要死亡，因为你们实在得罪上帝太久太多，给你们太多次机会，你们不悔改，再过40天你们要灭亡。这一次是耶和华自己对以色列人说，我对恶人说，就是指以色列的民族，你必要死。各位，这是最高法院的判定，耶和华说的。哦，这是什么？还有什么非常上诉是吧？对不起，律师们，一切可以用的办法都用过了，耶和华说你必要死。然后那个恶人转离他的罪，就必定存活。弟兄姐妹，我们在逃亡，有一个最大的逃亡，就是我们的罪恶在控告我们。这个逃亡以及所有的逃亡，只有相信上帝的拯救和赦免。他离开他的罪，必定存活，不致死亡。他所犯的一切罪不被纪念。有三个字我也是最近常常在想，我觉得很有意思。一个就是涂抹，一个就是遮盖，一个就是不纪念。这个都跟罪有关系，我也觉得好像我以前都觉得不应该用这样，在跟罪的关系哈，要消除那个罪哈，圣经用的会赦免罪、洁净罪、脱离罪恶，这些我都能听得进去。涂抹罪过、遮盖罪过，这个我不大能听得进去。为什么呢？因为涂抹和遮盖，尤其遮盖那个字哈，说成英文就很难听了，就是 cover up， 这就是我们最近常常听到的 cover up 啊。 你在那里隐藏一些事情啊，我犯错了，你把它遮盖、遮羞布 cover up 拿出啊，我不能讲人了啊，那么反正就拿别人做挡箭牌啊，或者遮羞布啊。各位，为什么圣经用这个字来，也用了其他的字，但也用了这两个字？耶稣的血遮盖我们一切的罪，耶稣的血涂抹我们一切的罪。我不纪念，不纪念就是不记得了。哎呀，当然我们也还是要记得其他的赦免啊、洁净，但是我觉得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神要我们所有犯罪被控告的人，我们知道一件事，耶稣基督的赦免和拯救是让我们所有过去的罪恶是被他的血 cover up， 再没有人知道了，连上帝都忘记了，我不记得。以赛亚书43章25节，我为自己的缘故涂抹 cover up， 涂抹你的过犯，我也不纪念你的罪愆。有些人会算旧账，我们的上帝对悔改的人不算旧账。你在哪里找到怜悯你的神？你在耶稣的身上。好，不过我们现在先不讲自己的罪，我们再回到别人给我们的压力和伤害和痛苦。我们在工作，在家庭里面那么多要逃的东西，我们换工作，有的时候是高升，有的时候是调动，但是有的时候实在就是逃避困难了。哎，不一定是我们能力不够，我们多次讲过大卫，他要逃就是他能力太好了，他越精明能干，他在家庭和职场越碰到他需要逃的。诗篇31篇第10节，我的生命为愁苦所消耗，我的年岁为叹息所旷废，我的力量因我的罪孽衰败，我的骨头枯干，我因一切敌人成了羞辱。各位，你上班有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形？大家都在羞辱你。你在军队里面，我有过，哎，奇怪，怎么我总是碰到这种事？班长就被你抓出来羞辱，叫你立正，连立正都不会立，叫你在地上匍匐前进，你匍匐前进都不会，羞辱你，侮辱你，伤害你，四围都是惊吓。耶和华，你仍旧是我的神，我仍旧依靠你。耶和华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只有逃到他那里。有的时候真的没有地方逃，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有经验，你也不能跟父母讲，也不能跟亲人讲，也不能跟好朋友讲，谁都不能。那当然你会说，我也不想跟上帝讲，因为上帝好像没有反应。有的人逃避，恐怕很多人越逃越错。我看现代人很喜欢逃三个地方，第一个是网咖，第二个是赌场，第三个是毒品，麻醉自己，这不过让你逃到更深的地狱里去，你出不来的。那我们逃到哪里去？好，我们知道逃到主那里去，所以圣经上刚才我引的那些地方都有讲，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避难所是什么意思？我要从三个观念来讲哈，其中一个就跟我们现在进度约柜有关系。避难所的第一个在旧约里你可以找到观念，就是逃城，这个记在《生命记》19章3节开始。那里举一个例子，什么叫逃城？耶和华说，你们将来到了那个流奶与蜜之地，到那非常好的地方，各位注意啊，不是在埃及，不是在旷野，在流奶与蜜之地，你们到那个地方要有3座城做逃城，后来你们国土扩大的话要有6座城。这个城跟一般的城都一样，但是有一个特殊的功效，就是凡是误杀了人的人可以逃到那里去。然后他举一个例子，你跟你的邻居去森林里砍柴，砍的时候那个斧头脱了柄，你一挥斧头脱柄，没有砍到树，飞出去落在你邻居的脖子上面了，他死了。你误杀了你的邻居，你可以逃到逃城去保命， 免得那报血仇的会追杀你。各位，这是悲哀里的悲哀，痛苦里的痛苦。第一个，你跟人一起去砍柴，你一定是好朋友嘛，你不会跟你的蓝绿不会结伴去砍柴吗？那不是砍人头了，真的是。你跟你的朋友去砍柴，一定是好朋友，可以互相帮助的。你在好朋友一起出去工作的时候，你不是打伤了他，你失手打死了他。哎，各位，人生会有这样的错误吗？会有啊。我们不一定是害人死了，但是我们会说错话，会做错事。以前听到的故事，什么药剂师会给错药，但是我们会犯更大的错误，更普遍的错误，而且这是没有办法补救的。你难过啊，你这么爱你的朋友，结果你把他砍死了，然后你要逃难，你自己已经很难过，你又有另外一个危险，就是报血仇的会来追杀你。报血仇的照圣经来讲，就是死者的至近的亲属，可能就是他儿子，可能就是平常喊你叔叔伯伯的，现在他杀你，追你，追到杀死你为止。你只有逃到逃城里面，等到大祭司死了你才能出来。有六座这样的城，可见的需要量还蛮大的。我相信当然不是那时候斧头公司常出问题啊，就表示说我们在流奶鱼蜜之地，我们已经信靠上帝了，这世界还有这些让我们无以名状的痛苦，好痛苦。当这个逃城设立之外，可能还这种逃难哈，在今天也还有，不过我等一下讲啊。还有一种难，圣经没有讲，但是在人类历史上我们也常常逃避。那个薄伽丘的《十日谈》还有《Canterbury Tale》这古典文学的名著，都是在一种背景上写出来的，就是逃避瘟疫。在中世纪的欧洲，当你有那个瘟疫在某个城或某个区发生的时候，常常一死就是一半以上的人，于是活着的人或者健康的人就赶快要逃到一个安全的地方，非疫区。那么今天，哎呀，科学这么发达了，我们不要逃瘟疫了，不要逃黑死病了。今天文明很进步了，我们也没有什么报血仇的人来追杀我们，我们也不会去常常杀到别人，这都是国家来办的事情，所以我们不必有这样的害怕。不要逃避人家来杀我们，不要逃避瘟疫，是吗？各位，恐怖分子的兴起，包括伊朗的诗人 Simon Rushdie 还有丹麦的漫画作家，他们不是要逃避吗？只不过是你画了个漫画，你恐怕子子孙孙都要死哦。各位， SARS 和禽流感不是有一点提醒我们，恐怕中世纪那种大规模的瘟疫不是不可能卷土重来哦。我们不要讲到逃瘟疫，我们也不要讲逃恐怖分子杀我们，但是我要再一次说，你应该感觉得到这个危险不是像我们想的那么遥远，尤其你去美国过机场搜身的时候，尤其一下什么红色警戒线，一下是黄色警戒线的时候，尤其一下如果以色列内部又有什么事情的时候，阿拉伯的或者回教的人又要做一些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有点担心呢？啊，各位，我们还是回到现实吧，回到现实并不是更好过一点，就是你上班的地方，你觉得是那么吸引你吗？在圣经里面，除了有逃城你要逃，还有就是祭坛。在列王记上第一章第二章讲到说，所罗门的两个敌人，一个是亚多尼亚，是他的兄弟，另外呢是约押，都逃到祭坛那里，希望得到拯救，但是他们没有逃城哈。这个很稀奇哈，像所罗门要杀亚多尼亚，亚多尼亚是他的兄弟，所罗门要杀他的时候大卫还在。各位，我两个儿子要互相杀的时候，我想我儿子要逃难逃到我这里来吗？哎，到爸爸这里来，哎，不要打了。亚多尼亚没有逃到大卫那里去，亚多尼亚逃到圣殿。 看起来连父亲都不一定能帮的忙，上帝能帮忙。这一点在西方我们也提过很多次，到今天都还有 Sanctuary Movement。 Sanctuary 就是圣所，你看钟楼怪人就知道，在某些时候当犯人逃到了大教堂的时候，国家的权力都进不去，你在这里面是安全的。不过这两个人还是死掉了。那么逃城、祭坛还有什么地方可以逃？哎，你发现越逃越接近上帝了。逃城不能说是上帝所在的地方，当然就上帝无所不在的时候也是。祭坛就很接近上帝，因为那是在圣殿了。然后就是希伯来书第六章十九节，逃到哪里？逃到不仅是幔内，不仅是那个会幕，而且是逃到幔内，那就是逃到约柜那里去了。我们要进入幔内，得到那个坚固又牢靠的地方。我们进入了幔内，是到了至圣所。至圣所里面你就有一个东西，就是我们这个礼拜进度所讲的约柜。约柜是什么？各位，约柜就是一个柜子，长超过一公尺，宽和高不到一公尺，所以大概就跟我们这个讲座差不多。里外都包着金，然后有四个圈圈，让那个木棍可以穿过去，让人可以抬。在约柜里面有三个很重要的东西，第一个就是十诫、法版或者约版，第二个就是一个金罐，里面装了那个玛拿，还有就是亚伦发过芽的杖。这三个东西都在象征上帝的同在，上帝的恩典，也有象征上帝的审判。石板上面写着上帝的话，所以上帝的话就是上帝，所以上帝同在的，也是上帝的严厉，因为那个石板上面是讲你要遵守十诫，不遵守要死的，那是严厉的。但是也是祝福的，如果你遵守就蒙福。玛拿让人想到神在那四十年怎么样养以色列人，所以是恩典。但是玛拿也有讲到说，你在食玛拿的时候也有规矩，要不然的话那玛拿会发臭。亚伦发芽的杖更是表示恩典，因为枯木逢春有生命，但是那背景是有人背叛的死亡。约柜里面的东西代表了上帝的同在、上帝的严厉和上帝的恩典，有上帝的怜悯。那更重要的是约柜上面有一块板子，这一块板子叫做施恩座。小小的一块板子，大祭司一年一度要把牛、公牛和公羊的血洒在这个施恩座上面，为自己和以色列全家赎罪。这是在以赎罪日所做的事情。那么在这里好像找到怜悯你的神，因为所有的罪恶就在洒牛血、羊血的时候上帝赦免了，上帝赦免了就把恩典、把怜悯给你。哦，我们要多讲一下这个施恩座。这个施恩座不仅是好像上帝赦免人的地方，这个施恩座甚至是上帝跟以色列同在同行的地方。施恩座我们中文翻座啊，也就是说，各位，上帝如果今天他不是坐在那三张椅子上，他是坐在这个讲桌上面，有点不成体统啊，不过他就坐在这上面，施恩座就约柜的上面。然后在约柜这个施恩座旁边两边呢，有两个，对不起，我这样说，怪物叫基路伯。基路伯是什么？大概是四活物，以西结书里面的。反正那玩意儿呢，就是，对不起，那玩意儿就是上帝的坐骑，是上帝的交通工具，也是上帝的保护者，好像是这样。那神就在两个基路伯中间的施恩座上面跟摩西讲话，会面。那大祭司后来也只有一年一次有这个权利，还没有摩西那样大的权利。那当上帝坐在这里坐了一阵了，觉得好像要换换地方了，对不起，这是我形容的说法，他就会要走。以色列在旷野那四十年， 只要上帝的约柜，就是这柜子啊，一动，以色列人就要动。甚至在民数记第十章那里讲到说，上帝的约柜或者约柜上面的上帝带领以色列人在旷野走不同的地方，他先走前面三天的路，替以色列人找睡觉的地方。后来到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的时候，上帝的约柜或者约柜上面的上帝或者约柜施恩座上面的上帝替他们开路。约书亚记第三章十三节，等到抬普天下上普天下主耶和华约柜的祭司脚一站在约旦河里，约旦河的水就停止了，以色列人就可以过去。上帝的约柜也帮助以色列人打下了耶利哥城。上帝的约柜在绕着耶利哥城绕，绕满了日期，耶利哥城就倒塌了。如果没有上帝的约柜出行，以色列人在民数记十四章四十四、四十五节那里，他们是会失败的。在何尔玛那个地方，他们就失败了。因此，我们可以说，约柜象征上帝的怜悯、上帝的同在。这里可以找到上帝的恩典。可是，是吗？我们再仔细看看，好像又不是哎。这约柜也很恐怖哎。约柜就是上帝在的地方，上帝也有点恐怖哎。在利未记十六章第二节，耶和华特别叫摩西跟他哥哥亚伦讲说，你提醒亚伦不可以随时到至圣所里面，不可以进到这个幔子里面，不可以到施恩座的前面，免得他会死亡。上帝啊，坐在约柜上啊，当我再次说，这是一个拟人化的写法，上帝是无所不在的。但是如果说他坐在约柜上面的话，那圣经上说你连看他都不能看。上帝好像一个大姑娘，你看他一眼他会脸红，他脸红你就流血了。在撒母耳记上第六章，约柜曾经放在一个地方叫博士麦，那里讲到博士麦人擅自观看耶和华的约柜，就死了好多人。约柜能够保守以色列人打胜仗吗？我们在以利的故事上面知道不能，他们平常不敬畏上帝，把约柜抬到战场上，结果以利死了，以利的儿子死了，以色列人也死了，甚至他的媳妇都死了。耶和华的约柜只有在敬畏，真正敬畏他的人那里才能产生祝福，但是人这么不敬畏他，那好恐怖啊。后来约柜也被非利士人掳走了，约柜被非利士人掳走，我记得我讲到就是约柜流浪记了，不是说约柜流浪了，不是，而是上帝在非利士的城里面走了七个月，所到之处都是瘟疫，死了很多人，因为非利士人不知道敬畏上帝。后来非利士人很害怕，把那个约柜送回以色列，放在基列耶林那里放了几十年。那个撒母耳没有把这个约柜拿回去，因为我想撒母耳觉得以色列人需要的是真的把神的话放在心里，而不是一个外在的约柜。扫罗也没有关心这个约柜。后来大卫要把约柜拿回耶路撒冷的时候，抬回耶路撒冷的时候，因为乌撒扶了一下约柜，又死在那里。好像很恐怖哎。各位，我们到哪里找到一个怜悯我们的上帝？我们到约柜那里吗？会死人的哎。而幸好今天大家也不需要找约柜了，因为约柜已经不见了。约柜什么时候不见呢？大概是主前586年南国犹大王国的时候，就从那以后就不见了。到后来以斯拉的殿和希律的殿里都没有约柜了。犹太人至今的传说说，在巴比伦的军队要进来的时候，先知耶利米把这约柜藏在尼坡山的一个山洞里面，等有一天以色列复兴的时候，那个约柜会重现于世。当然这是一个传说。那么在整个历史上有两个东西最被穿凿附会的失踪的东西，一个就是约柜，一个就是 Holy Grail 圣杯。那么约柜呢，有人说藏在这里藏在那里，那您如果实在不知道藏在哪里，您看过《法柜奇兵》这电影吗？ 那就是穿着赴会的，就是那是一个很奇妙的东西。我们今天不去找他了，因为我们知道，不管他是不是已经没有了，我们真的要找到上帝的恩典，不在任何一个外在的祭坛或者建筑物，或者甚至耶和华用他自己手写的石板，都不是。在耶利米哀歌第二章第七节那里讲到，耶和华丢弃自己的祭坛，憎恶自己的圣所。当以色列人不敬畏上帝的时候，徒有外在的约柜、圣所、圣殿有什么用呢？更重要的是，当我们的主耶稣来到这世上的时候，他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更能洗净我们的良心，除去我们的死刑，使我们侍奉的永生神。啊，约柜一切的作用，施恩座一切的作用，都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的血已经得以完成了。因为耶稣的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丰丰满满，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我们不需要约柜来象征上帝跟我们同在，有耶稣，有耶稣的话就有上帝的同在。今天耶稣不在我们当中，可是圣灵在我们当中。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灵。他要常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约翰福音第14章16节17节。各位，约柜不过是一个影子，约柜不过是一个预表，真正要同在的是上帝要跟我们同在。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启示录21章第3节。我们其实真的不是在新约，在旧约就说过不再需要约柜了。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上主日学，老师要考你约柜这约柜那，你就用耶利米书3章16节的话说，当那些日子，耶和华说，人必不再提说耶和华的约柜。那个旧约的学生也可以在这个上面让你的老师无话可讲了。不追想，不纪念，不再制造。我们不需要约柜了。哦，当然不是轻看这个，而是上帝的约、上帝的话写在我们心上。我们有主，我们有圣灵。在新耶路撒冷里面，启示录第21章22节讲，没有约柜，没有殿，圣殿都没有了，因为耶和华和羔羊做我们的殿。啊，各位，这预言棒极了，以后神永远跟我们同在，跟我们每个人同在，住在我们心里，也跟我们保守我们，我们也不得罪他们，我们也不得罪神了，我们规规矩矩的，上帝喜悦我们，我们也喜悦上帝，我们都不犯法，好得很。可是问题是啊，这就是老问题了，这是将来，这是以后，现在呢？现在我们再问这个问题，我们到哪里找到一个怜悯我们的神？他在哪里？啊，马丁路德找了很久没有找到。马丁路德是长期是一个最严谨的修士，他说他在圣经里找到的上帝就是一个凶得不得了的上帝，处罚人的上帝，烈火杀人的上帝。那本人约翰天路历程的作者是受路德影响很大，他在天路历程里面也讲，你千万不要到西乃山去，你千万不要到摩西那里，那律法也是叫你死的，严厉的不得了啊。那我们到哪里去？我们自己错，别人也错。各位再回想我们刚才的那些诗句，诗篇142篇，我的灵在我里面发昏，敌人为我暗设网罗，没有人认识我，我无处避难，也没有人眷顾我。耶和华，我曾向你哀求。诗篇25篇16节，求你转向我，怜恤我，因为我是孤独困苦，我心里的愁苦甚多，求你看顾我的困苦，我的艰难。你们上班没有这个困难过吗？你们读书没有这个困难过吗？你们养育儿女没有这个困难过吗？你们没有长期说我怎么办呢？ 家里加给我的重担，老师加给我的重担，我自己错误加给我的重担。我们在哪里找到这个怜悯我们的神？有人说，我们到西乃山，到耶路撒冷都找不到，因为加拉太书说，西乃山和现今的耶路撒冷都是身子为奴的，是律法的奴隶。凡是以行律法为本的，都要被咒诅。那我们看到，在约柜、在法柜、在十诫前面死了这么多的人，好像是我们不能在西乃山找到，不能在律法那里找到怜悯我们的神。各位，我认为这样的理解是错的。你要在哪里找到怜悯你的神？各位，我们的神无所不在，永远不改变，所以你在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时候，西乃山、加略山都可以找到他。但是重点是你有没有信心。奥古斯丁说，找到上帝要用爱的翅膀，用上帝给我们的爱去找到他。那如果是上帝给我们爱的翅膀，找到上帝也就是信心的翅膀，因为信心就是接受上帝对我们的爱。西乃山是恐怖，我们等一下默想的经文里面是有雷声、有脚声，是很可怕。但是你记得吗？在西乃山底下，在他发布命令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死。在加略山，很多人说我们可以找到怜悯我们的神。你知道加略山死了三个人吗？耶稣和那两个强盗。你知道在西乃山底下，我相信加勒还有民数记讲的那70个长老，欢欢喜喜、快快乐乐的在那里又吃又喝，观看耶和华的作为，耶和华的手不加在他们身上，不伤害他们。在西乃山底下，你对神有信心，你一样得到神的恩典。在加略山底下，你没有信心，像那些文士、法利赛人和罗马兵丁，他们也永远找不到怜悯他的神。你在哪里找到怜悯你的神？你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找到，如果你信靠上帝的话。各位，你在癌症的时候可以找到怜悯你的神。我不是说你癌症一定会好，你在癌症的时候，你能够找到神对你的安慰和鼓励。失业的时候、家暴的时候、工作困难的时候，我说这些话可能很多人非常愤怒，那就不叫怜悯，但是我要说那是怜悯。今天早上第一堂，崔丽玲传道来参加我们的崇拜，我们不知道她的癌症能不能得医治，但是我非常相信她可以找到怜悯她的神。我也不知道你现在的工作叫你多痛苦，现在你的人际关系叫你多么难以脱身，到主那里信靠他，他能让你得到怜悯。我们或生或死都是主的人，不论是在疾病或者顺利当中，因为我们在旧约，我们在西乃山底下，我们在出埃及记34章第6节就看到这句话，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旧约的神和新约的神是同样一位神，都要用信心到他那里去。但是我们常常没有信心，我们常常没有办法信得过他，我们对他没有信心。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是我们不认识他，我们不认识这位无所不在全能的神正在对我们施恩怜悯。原谅我，我要提我已经提过好多次的事，雅各是一个可怜的人，雅各的一生也在逃难，雅各的一生从母腹中就逃避他哥哥对他的追杀，然后有好多的难，包括他舅舅，包括其他的。后来他太太，他最心爱的太太拉结死了，然后他最心爱的儿子约瑟也死了。21年之后，雅各已经是一个悲悲惨惨的老人，还有更大的患难接踵而来。 全世界都有大饥荒，在迦南地也有。雅各所有的产业眼看也要被饥荒所吞灭，现在要求生存之道，他就让他的十个儿子到埃及去买粮食，他留下来一个命根子，就是便雅悯。结果雅各他的儿子碰到了这个世界上最没有怜悯的人，最刁难人的人，一个蛮不讲理的埃及的宰相。他诬告他们，他血口喷人，说这十个人是间谍，不是来买粮食的。在不断的询问之下，他们说我们真是善良的人，我们家世是怎么样，我们有个小弟弟。那个人马上说，把小弟弟带来，让我看一看你说的是不是真的。当他们回去的时候，把这个蛮横不讲理变化无常的宰相的言行和要求跟雅各讲的时候，雅各怎么能够让他最爱的唯一爱的便雅悯到埃及去呢？他在那埃及宰相那里哪里能找到怜悯他的人呢？各位，你在选那个指导教授的时候，你会选那最严厉的人吗？还是最宽大最好过的？没有办法，没有东西吃了，终于非去不可了。在创世纪43章，雅各因为没有东西吃了，再不去便雅悯也会饿死了。雅各就预备了好多的金钱礼物红包要给那个埃及的宰相，然后他让他的儿子带着最小的便雅悯去。创世纪43章14节，但愿全能神使你们在那人面前蒙怜悯，释放你们的那弟兄和便雅悯回来，我若上了儿子就上吧。希望这些红包，希望这些礼物，希望全能的上帝能叫那个很凶的人给你们一点怜悯。各位，雅各不知道，他认为这个最凶的人正是要最怜悯他的人。他不知道这个可怕的埃及宰相正是要想尽一切的办法怜悯恩待他。他不知道这个他以为可怕的人就是他最想念最爱的儿子约瑟。我们对上帝也是这样，从伊甸园人堕落开始，神就在找我们。你说我到哪里去找一个怜悯我的神？我告诉你，这位怜悯你的神已经找你，找人类不知道找了多久了。亚当，你在哪里？我们的罪恶和无知使我们不断地在躲避他，我们的罪恶和无知使我们不去回应那怜悯我们上帝对我们的寻找，我们去寻找其他的东西，毒品、赌场、网咖，麻醉自己。我们不知道上帝对我们有这么大的怜悯，如同那么聪明的雅各不知道他躲了这么久的宰相是迫不及待要怜悯他的人。当然到约瑟跟雅各最后见面的时候，我想雅各一定会说，啊，早知道我早就来了。是啊，早知道。但是问题是，很多基督徒即便认识了上帝，因为我们生活中碰到的一些艰难，我们还是又离开了神，我们又害怕。各位，我也是，我非常怕神。有的时候当然不怕了，有的时候碰到困难问题长期不能解决的时候，会害怕，会躲避神，会觉得在神那里没有盼望。我们感谢主，愿神的话使我们在他里面有盼望，愿神的话使我们认识他，在那怜悯我们的神那里找到了我们早就应该找到怜悯另外一个人。当扫罗死了以后，圣经上讲扫罗的家族越来越衰败，大卫的家族越来越兴旺。扫罗的家族包括扫罗的子孙，哎呀，这是每一个朝代大概都是情形是这样子。新的皇帝就位了， 常常救的皇帝，尤其如果是革命的话，那他的子孙都要赶尽杀绝。记得明成祖吗？记得郑和下西洋吗？只要就算是亲如兄弟，我把你赶走了，那你全家都要死光。在我们在旧约历史上也是这样，有一个耶户也是把前王的子子孙孙都杀了一个不留。四世纪里也有这样的情形。当大卫做王以后，扫罗的家族我想就恐惧了。扫罗有一个儿子伊斯波设就被杀掉了。然后大卫好像也跟其他所有的君王一样，他在找扫罗家族的人。撒母耳记下那里有讲，大卫问扫罗家里还有没有剩下的人，我要找。各位，大卫找扫罗家族的人要报仇吗？要报扫罗曾经天涯海角追杀他的仇吗？我想就常理来讲一定是这样的。扫罗家族的人不多，有一个人叫米非波设，是扫罗的孙子。这个人恐怕从他5岁开始，甚至更早的时候，就在寻找一个怜悯他的环境，怜悯他的人。因为我想他从生下来开始，那时候扫罗已经是越来越混乱了。他在5岁的时候，他的祖父扫罗和他的父亲约拿丹死掉了。他在逃难的时候，5岁的时候，保姆抱着他，因为逃难太急了，他摔了，2只腿都是瘸的。他没有地方逃，而且那个挟持他的叫洗巴，不是一个好东西。他害怕，他恐惧，他腿是瘸的，他身心有障碍。现在有个消息，新王在找你哦。他有地方可以躲吗？躲不掉了，最后被找到了。米非波设被叫到大卫的面前，等死吗？雅各被叫到约瑟的面前，等死吗？上帝在呼召我们的时候，是要施恩于我们，还是刑罚于我们？当他说你必定要死的时候，人信靠他，这人不会死，他的罪恶永远不被纪念。米非波设吓死了，他见大卫，他伏地叩拜，大卫对他说：“米非波设。”我多么希望我能把大卫的那个爱的呼唤表达出来，那个爱的呼唤是神对他儿女的呼召，包括耶稣复活以后对莫大拉的玛利亚的讲的话：“玛利亚，我按着我羊的名字呼唤他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听到神对你慈爱的呼唤吗？你不要怕，我会养你。米非波设从死狗变成神的儿，变成王子。我们再回到现实的世界，我们有艰难，我们要躲避。我们在哪里找到怜悯我们的上帝？我们在信心当中找到，求主给我们信心，求主给我们信心，让我们在大水泛滥的时候，癌症的时候，失业的时候，失学的时候，失恋的时候，家暴的时候，整个国家社会乱成一团的时候，个人有艰难的时候，我也在对我自己讲，因为我也是这高血压一直不怎么稳定，也很害怕。求主给我们信心，耶和华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我会讲这个道，可是各位，真的，我自己没有经过什么患难，你们当中很多人经过的患难比我多多了，你们经过的病或者是其他的经济财政各方面危机可能比我多多了。 耶和华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愿我们的信心是真实的。彼得前书刚才香灵引的，我再引一次，第一章五到七节，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到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我愿我们每个人知道我们是大有喜乐，因为神给我们的救恩我们必定会得到。但是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不管是家庭的、身体的、工作的、社会的，会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得宝贵，可以在基督耶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到哪里找到怜悯你的神，到哪里都找得到，因为怜悯你的神已经找你很久了。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我讲到常常是纸上谈兵，我没有那样的经验，我没有那样的体会，但是主还是说那个纸是真的，那个兵也是真的，因为你的话是真的。求圣灵帮助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每一个你的儿女，在你的恩典慈爱呼召当中，我们不仅找到，因为我们被你找到，我们不仅找到怜悯我们的神，而且我们传扬侍奉，我们赞美感谢，我们享受这位神。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